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你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这是一起学习圣经的时间，求神赐我们智慧，领悟神的话语。让我们这会儿来看看约瑟如何靠着神所赐的智慧，带领埃及以及他的全家度过一场极其严重的饥荒。今天呢，要集中学习的段落呢，就是创世纪的47章11到27节。同样的，让我们先读这段的经文，创世纪47章11到27节。11节开始，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份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
在宠爱中受嫉妒，
在拣选中被出卖，
在顺遂中被诬告，
在盼望中被遗忘。
就此给我清洁的心，
神将他高举，神为他伸冤，神使用他在永恒的计划里。
清泉甘露，创世纪约瑟生平，一个信靠顺服的榜样，与您共勉。
能和无敌心意，一生跟随你。
让我们先把经文大意谈一下，逐字解释的工作呢，就留到下一集再谈吧。我们看到约瑟的家人如今拥有埃及最好的土地，约瑟提供他们一切需要，正如法老所指示的。整个事件提供了以色列历史中不断出现的模式，那就是神的子民提供祝福给世上有权位的人，以换取安居之地。他们并不是一直经历这种祝福的，但是他们仍然有责任在外邦人面前表现出智慧和崇高的美德，与列国来分享神的祝福。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了约瑟智慧的统治埃及地，不单确保他的家人的平安和繁荣，而且呢，他也拯救了埃及百姓免于饥饿，并且使到法老更加的富裕。在出售粮食方面，约瑟先接受银子和牲畜作为交换，最后也接受他们的土地。一旦土地属于法老，约瑟指示人们耕种，唯一要求就是法老要得五分之一的收成。换句话说，人们得以存活，但是他们成为法老的奴仆了，只有祭司除外。也许呢，因为法老对祭司的神圣职位和寺庙保有地的控制很少吧。圣经当中记载，在七年的饥荒当中啊，第三年开始呢，也就是雅各一家呢迁居这个埃及开始啊，直到七年饥荒结束，这五年当中呢，埃及和遍地的人都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起初呢，很多人用尽金钱去购买约瑟所能够供给的这个粮食，这一切都归在法老的库房里头。那钱用完了，就用牲畜来换取粮食，牲畜都没有了，他们就只好变卖田地。因此法老不单是拥有了人民的钱财，连他们的牲畜和田地啊，都归在法老的名下。在古代世界呢，一个人可以用他所有的一切东西来付账，最后可以付的就是他的自由，这是公认的道理了。以色列的律法呢，也接受这项的原则，却加上了一则可以赎身的修订办法。所以这个我们研究圣经，旧约圣经就看到这个他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的方法交易啊。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这个原则呢，就比那当时公认的道理呢更加的好，就是他们还加上一则可以赎身的修订办法，以致一个人不会终身的把自己给卖掉了，得不着自由啊。好，那我们看这个约瑟啊，约瑟的策略的特殊之处呢，主要就是在于他为法老得着了一切。有人认为说他是用皇室的钱，在丰收年间呢，就透过一般的贸易方式收购过剩的谷粮。但是比较简单的看法就是说，他就照着在这个创世纪41章34节那里啊，创世纪41章34节呢，他自己提出的一个建议啊，就是下令征税。我们看到约瑟的治理呢， 法老变得非常富有，权势大增。有一位学者呢 A.H. Gardiner 在这个讲解后代一位法老的时候，他说有充分证据显示他认为自己拥有一切埃及的财产啊，所以我们看见因为约瑟的这个管理呢，法老自己认为自己是拥有一切埃及的财产。好，另外一位学者呢，就是 K.A. Kitchen 呢，在探讨约瑟的成就的时候啊，他就发现说，在创世纪47章16到19节那里所记的啊，就是那个约瑟的经济政策呢，只是使埃及实现他一向所持的理论，土地成为法老的产业，居民成为他的租户。就是说其实埃及呢一向呢他们所持的理论就是土地本来就是法老的产业嘛，居民本来就是他的租户嘛，这是埃及一向所持的理论。那么约瑟呢实施的这个经济政策呢只不过就是来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理论了。我们从约瑟的治理呢，还有这个圣经的记载呢，我们再加上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呢，我们就看见创世纪的记载有关于约瑟埃及这一段呢，我们知道不是捏造的，有凭有据啊，从当时的这些社会的一些的文件啊，证据啦，他们的风俗习惯啦等等，我们都看见创世纪所记载的这些的这个内容啊都是真实的。好，我们来看啊，约瑟的治理呢，我们就看见埃及在困境当中就稳健的发展了。还有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约瑟的治理之下呢，法老因此而致富。这说明了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到十一节那里的意义了。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到十一节就说到呢，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得到权位，结果呢那个新王啊就开始奴役以色列人做奴工。如果这个新王他们记得约瑟，大概他就会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这块土地寄居呢是非常忠心和信实的民族啊。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瑟的治理呢带来了这个埃及的兴旺。好，那法老善待以色列他们就繁荣起来，法老自己呢就变得更有权势和富裕。相反呢，如果新王啊，这个后来这个埃及的新的王呢严厉的对待以色列啊，那我们就看见他得不到一点神的祝福了，他也不能够阻挠神子民的繁荣啊，所以实现了应验了这个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祝福你的我祝福他，咒诅你的我也要咒诅他啊。好，那么在埃及的这个寄居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个从头到尾啊，他们的繁荣和成长肯定是来自神的祝福的。那么那些承认这一点的人啊，承认以色列人的繁荣和成长是来自神的祝福的，这样的人呢，就也能够分享这份祝福了。
我们希望认识您，朋友。
您的意见、心得、困惑、感想、心情，欢迎来信交流。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来信 at livingwaterstudio.net
LAIXIN at LIVINGWATERSTUDIO.net
所有土地都属于法老，于是呢，一个封建的体系应运而生了。 百姓从法老那里支取种子，他们必须将出产的五分之一纳给法老。有人呢就被迫呢迁到大城市里去，好使这个体系发生作用。虽然这样呢，人民却没有感到不满，因为他们都认为是约瑟拯救了他们的性命。有趣的是，埃及人自己还宣告约瑟是他们的救主啊。我们看到第25节就这么说了，这埃及人认为说是神预备约瑟做的啊，他们感到这个非常感激约瑟，他们甚至甘愿成为法老的奴仆。我们看见他们这种感恩的表现，其实就是一个献身和忠心服侍的一个楷模了。当一个人对某一个人感恩的时候呢，那个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就是愿意委身给这个人，愿意忠心服侍这个人。也许有人觉得说，约瑟的政策啊似乎比较苛刻，但是为了救国家脱离灾难，这原是必要的。在艰难的时期呢，政府必须加强控制，以免发生动乱。有一点呢，我们要留意到，就是法老在这件事件当中财源滚滚，但是约瑟却没有从中图利。百姓呢称赞约瑟，表明他们知道这种的制度确实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在这段经文里头，第27节是一段结论啊，以色列人在歌珊地繁荣，并且生养众多，因为神根据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祝福他们，并且在雅各迁移到埃及的时候呢，对他重申应许，还记得吗？在创世纪46章3节那里，神向雅各重申他的应许。那好，这个雅各全家来到埃及，他们开始发展成长，成为大国了。经文说明啊，他们呢生育甚多，哎，这些的动词呢就让我们想起神最初创造的计划。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还记得上帝他说呢，人类要怎么样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着地啊。这些的动词也让我们看见啊，在出埃及记呢有更多的应验，就是以色列人真的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啊。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那里说到的。好，有关于神祝福的主题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很显著，是吧？从神应许开始逐步应验，神祝福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神为他的子民的缘故呢祝福法老和他的土地，这些都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致。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了这些的历史，就能够更多的体会神在人类历史中如何行事，也更能够全面的看见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利文深深的体会到，神的能力永远不会受人的软弱所限制，纵使有再大的阻碍，神的应许必能兑现。同时利文也深深感恩哦，全能的神本来可以独自完成每一件事，但是他却乐意使用我们这样卑微渺小的人与他同工，实在是我们的福气啊。好，让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学习吧。我是丽文，再会。